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法医秦明之偷窥者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二十四集。在检验到死者的脚底的时候，我终于发现了异常。
好了，这还真有可能是电击死，你们来摸一摸这一块皮肤，我说道。
死者的脚底板和全身的皮肤一样，都呈现出一种暗褐色，但是接近后脚跟的位置，那块皮肤有明显发黑，脚后跟不是尸检的重点部位，所以之前我们也都没注意到。现在仔细检查起来，还真有点像电流斑，而且用手摸上去不会比周围的皮肤硬，还会微微有隆起的感觉。这个用法医学的理论非常好解释，这一块皮肤因为焦耳热的作用而变性，所以也不会和其他位置的皮肤那样的柔格化，因此出现了差异。
大宝问道，这个组织病理学检验能确诊这个是电流斑吗？
我点点头没有回答，用手术刀小心地把死者的脚底板的那块黑色的区域给切了下来，然后放入到了装有福尔马林的塑料瓶子中。检查了死者的胃内容物以后，可以看出里边还是有不少食物残渣的，很多的蔬菜纤维都清晰可见，由此可以判断食物并没有在胃内消化多长时间，死者是在饭后不久就死亡的。泥炭柔尸这种尸体现象就是这么神奇，因为所处的环境是酸性环境，抑制了腐败菌落的生长，导致尸体不会腐败，胃内容物也不会腐败得非常厉害，仅仅是因为残留胃酸的作用消化了一部分。在明确了死者的死亡时间以后，我们结束了这台解剖。因为死者的皮肤已经柔格化，所以缝合起来非常的困难，但是我们仍然不厌其烦地用换针的方法更换了数根缝针，以后终于把尸体给缝合完毕。我们拎着盛有死者脚底板皮肤的瓶子驱车赶回公安厅，恰巧法医组织病理学实验室的方俊杰主任也闲着。我笑着说道，
方主任，那这个就交给你了，组织块小容易固定，所以呢我明天应该就能拿到结果吧。
方主任则是一脸的苦笑，
哎呀，我可是已经两夜没睡了，你又来啊。
拜托了方主任，我估计明天上午这具尸体的尸源就能找到，届时专案组肯定要我们明确死因，虽然现在是高度怀疑是电击死，但是呢我们还得需要你的确认。
哦，命案吗？
不是。
我很少在死因都说不明白的情况下就对一个案子的性质下结论，所以方主任看我这么斩钉截铁反而是有些意外，他笑着说道，
不是命案也这么急？
不管是不是命案，毕竟是一条生命嘛，都这么多年了，现在既然发现了，快一点结案也算是对死者的慰藉吧，而且我得赶紧结了这个案子帮大宝找人。
方俊杰理解的点点头，表示一定尽快做出结果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被召集到龙潘市公安局的会议室，显然调查尸源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。赵其国局长介绍说，死者的身份应该是龙潘市国腾旅行社老总李小武的儿子李静，失踪的时候是23岁，身高1米75，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家境殷实，所以他长期在家宅着也不出去工作。按照报警记录来看，李静应该是2001年8月13号失踪，14号其父母发现联系不上他以后就报警进行了寻找，派出所也帮忙集中寻找了一段时间，但是都没有收获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时间长了也就不了了之了，毕竟这种失踪案件时间一长，那么事主多半就是凶多吉少。我一听赵局长这么说，心里边就咯噔一下，顿时想到那杜周不会也这样就没了吧，曲小荣的预感和直觉难道真的那么准吗？这样想着，我暗自某劲儿，想尽快了结此案，好腾出时间来去寻找杜周。我问道，那失踪前的行踪调查清楚了吗？赵局长点了点头，
调查了，那两天死者牙疼一直说要去打点滴，失踪那天李静因为牙疼已经好几天没正经吃过饭， 所以当天中午，李静在家里边吃了一些素菜和米饭，就睡觉了。下午等他父母回家以后，就发现他人不见了。至于他下午可能去了什么地方，父母也拿不准。通过调查周围邻居，有一个邻居称，李静下午是穿着拖鞋、T 恤和牛仔大裤头，捂着腮帮子离开家的。我们分析，有可能是到医院打点滴去了。
对对啊，死者有蛀牙，很可能发炎比较厉害。
我问道，那他究竟去了吗？
后来经过对医院的调查，没有记录，因为这也很正常。因为李静家附近没有什么医院，只有一家新开的私人诊所。
私人诊所啊，非法行医啊？
大宝来劲了。
不，合法的。
那调查了吗？
我们当时有一个侦查员去问了，但是诊所医生直接否认接诊过这样一个病人。毕竟诊所是新开的嘛，各种病历制度也都不完善，所以也是无从查起。
我问道，那这家诊所有电除颤仪吗？赵所长一脸茫然。我解释一下，哦，就是抢救人的那种电击的仪器。赵所长翻看桌子上的卷宗，然后举起卷宗给我们出示。
是这个吗？这是当时侦查员去诊所的时候拍摄的照片。
对，就是这个。
我非常开心地说道，很少有诊所具有这样的仪器，而我们在尸体上就发现了类似的痕迹。
抢救？
赵局长有些纳闷。我说道，虽然死因现在没有定论，但是我高度怀疑死者是意外电击身亡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一不小心踩到了电线上电击死。死者死亡以后被发现，然后经过了推肾上腺素、电击等一系列抢救手段，所以这应该不是一起命案。
既然抢救了，至少就应该不是故意杀人了。而且按你说的呢，医院不可能埋尸，那么这么一个具备特殊仪器的诊所还真是挺可疑的。这个诊所主人被经你们调查了吗？
赵局长摸了摸下巴。侦查员点了点头，正准备汇报，我的手机亮了起来。我一看是方俊杰来的电话，于是向赵所长说了一声抱歉，转身离开了会议室。我知道老方那边已经出了结果。怎么样，老方？老方声音疲惫。
啊，切片出来了，我刚刚看完。你切的那块皮肤呢？皮肤表面细胞融合变薄致密，细胞间间隙不明显，染色深，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皮肤柔和化所导致的。不过呢，有一点肯定不是尸体变化导致的，那就是我在切片里边发现了一些黑色物质，不是被染色的。很明显，这应该是金属碎屑沉积，而且从切片里边就能看到基底细胞纵向伸长、扭曲变形成栅栏状排列，还有一些伸长式的钉样的插入到真皮之中。这个是河流啊。
老方如数家珍地说了一长串。我知道这些诊断足以证明我切下来的那一块皮肤是电流斑了。我挂断电话返回了会议室。
确诊了，就是电击死。
会议室里边没有欢呼雀跃，相反是鸦雀无声。我左看看右看看，发现韩亮一脸尴尬地坐在那边，仿佛在说些什么。
怎么了？
韩亮说道，
刚才侦查部门的同事说，那个诊所的老板叫余光华。
我不明就里地说道，
那怎么了？
他是余莹莹的老爸。
我还是不明就里，
这怎么说？这余莹莹是谁啊？
嗨，他前女友呗，还能是谁呀？
我恍然大悟。
哦，我知道了。于莹莹先来找你，后来过了一天才去派出所报案，说的内容都是那片沼泽有臭味。其实我们过去的时候都没有闻到臭味，甚至尸体拖上来以后，我们也没有闻到多浓重的臭味。既然是没有臭味，那么于莹莹为何就能闻见呢？
大宝说道，除非他原本就知道那里边有一具多年以前的尸体呗。我连忙问道，这余光华多大年纪？侦查员说当年41岁。我点点头。埋尸非常的缜密，一层一层，的确符合这个年纪的人所为。而且余光华既然是合法的医生，也有着高学历、缜密的思维，具备作案条件。
看来当年调查的时候，这个余光华说了假话。赵局长说道。不过这个李靖怎么会触电身亡呢？余光华又为什么要毁尸灭迹呢？